平安，中秋节好。每逢佳节倍思亲哈，做亲的是谁呢？是神，对不对？今天思想跟我们神的关系哈，神的这个关系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题目是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我们一块读一段圣经，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和第十二节，单张上又打印下来这段圣经，《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和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这边讲两次哈，说守约施慈爱，讲到耶和华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圣经是摩西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所重申的诫命给以色列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律例，神就守约施慈爱。当时这个神在这个西奈山上赐给摩西两个石板，上面刻着什么？神的十诫，也就是神的律例典章，让以色列人谨守遵行，他们可以长久，可以进入迦南地，可以得地为业，这神的应许。但是呢，他们要守诫命爱神，这边说要爱神，守他诫命的人，神就向他守约施慈爱。什么是爱神呢？就是守神的诫命，听神的话语，顺服神，就是爱神了。所以神应许说，他们只要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神就守约施慈爱，他们就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看到神其实给人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对我们也是一样。他的计划的成就是透过与人立约的方式，这个方式很特别哈。我们大概想的话，神的话那么高高在上，完全可以命令嘛，写个命令，就像我们那个这个皇帝一样，写个这个圣旨诏书，大家都跪接哈，跪着接诏书哈，我要这个接圣旨，然后是皇帝说你要做这个，赐你死就不敢不死，然后给你这个赐你的这个祸福的话，皇帝说了算，人臣子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是神却是不一样，神很尊重人，神是可能立约的方式来行他的计划，而这计划的话是为我们的好处，是为人的好处。他透过立约，不是用强迫的方式，让我们自愿去守约，自愿听他的话语，自愿和他来一同来这个履这个约定，是神的计划，是很特别的，我想很奇妙，是和世上的君王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看一下哈，人的约和神的约什么区别哈？其实神与人的约和人的约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平时我们要签好的约，对不对？生活里面哈，我们去公司里面要不签约啊，有签哈，签个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这个一些规条规则要守的，然后大家是平等的哈，我可以随时可以走，公司可以随时让我走。对吧？平时是受雇是平等的，然后不能这个泄露公司机密，出去之后不能把公司机密泄露出去哈。我们签很多约哈，讲的这个责任条件，我们买房的要不签约啊？也要签约哈，那么厚一沓哈，签的手都酸掉了哈。要签很多约哈，讲到你这房子是多少价钱，什么条件，然后你贷款是多少利息，多少年付清哈，讲得很清楚。说约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很不陌生，我们很天天在和约打交道。但是人的约是不一样的，人的约讲公平。其实我们讲公平，就是说你这个约的话，一定是双方合理才签嘛，双方同意才签嘛。但往往不公平，为什么呢？利益冲突嘛。买房子就别是买房子好了，我买十万块钱的房子，我就买十万，对方拿十万，对不对？如果变成十一万的话，我又多付了。对方就多拿了，就是这个约的话是什么？ 双方的话，一方多就一方少。说人的希望公平，不要不公平，但是往往是不好的时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讨价还价，我们买房造需要翻来覆去讨，我出比说20万，然后对方说不行，你这要出22万，我说不行，21万好不好？我们就这样讨价还价好几次嘛，才拿到这个最后的这个价格哈。这样算比较好的，有的约倒是不公平的，一方是被强迫的，有没有这种约啊？中国的什么辛丑条约、南京条约听说过哈？当时列强在那个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强迫中国签订很多约，割让台湾给那个日本，一些岛屿给日本，啊，割让一些东北给日本，后来割让东北山东给德国作为他的那个殖民地。那当时还有一些约跟俄国签的，我觉得很不公平。我们没得选择，我们叫约其实是很不公平的约，是被强迫的，一方是没有说话的权利，完全是被迫签约的，有这种时候。这是人的约，但是神的约是不一样的。神的约的话是以慈爱为出发点，是为我们的考虑来签的约，是神为出发点，但是为我们的好处，是为我们绝对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神巴不得我们得福气，巴不得人得好处，好处全给我们了，无所谓公不公平这里面哈。因为这里面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需要讨价还价，因为神对我们太好了，好得不得了。而且呢，神不强迫我们，我们可以这个约这么好，我们要还是不要，我们自己选择。神不强迫，也不需要讨价还价，因为神开的条件太好了，好的无比，我们只能感恩欢喜接受。我讲的是这个神给我们的约哈，讲的旧约和新约。新约的话是什么？是信耶稣得永生，好不好啊？这个约好的不得了啊，我们谁都想这个长生不老，那么多人的话想吃长生不老药也没得到长生不老，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可以长生不老，可以生活在一个这个天国里面，是个美好的一个国度，好的无比。我们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我说不行，不对，神啊，我永生的话听起来不太好，我们来一个 something different 好不好？不需要嘛，永生就好的无比了，而且不需要强迫我们。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在90年的时候刚接触这个基督教信仰福音的时候，当之前我没听说过福音哈，我是在1984的时候在中国，在北京90去了瑞典欧洲，当时面临这种理想的破灭的这个时期，你们看到这个现实的话和理想很不相符合，就是理想很破灭，当时就是人生没有方向，对人生去何处的话没有把握，这个问题很苦恼。当时我当时在瑞典的时候，那段时间90年的时候很苦恼，当时正好听到福音这个好消息，他们说人的这个生命在人死之后不是个终结，人的这个终点不是坟墓，不是死亡，人有个美好的一个盼望，就是什么？靠信耶稣可以进入永生，可以进入那个天国里面去，进入乐园。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啊？真的假的？我说这哪有这么好的事？没这种事吧？我从来没想到有这么好事啊！我就问他要不要付钱呢？他说不要付钱，不要花钱买。哦，这更好，听起来更不可思议了。要不要功德？要不要做好事啊？我要做好事嘛，当时在中国要宣传要做为人民服务，要做好事，好人好事。我说要不做好事，要不要做好人才能进去？那时候也不需要做功德。我听到话又觉得更不可思议了。那问他，那谁可以进呢？好人进得去，坏人进得去吗？是不是好人才可以进得去？他说好人坏人都可以进得去。我说这不太公平嘛，好人去合理，坏人去的话那不公平了吗？我是好人我要去嘛，别人他坏人不要去了嘛，现在又摆着干净嘛。但是这种想法就是，哦，这个就太好了，不管是不要钱，不要这个做功德，然后呢好坏人都可以去，不管做多坏的事情之前都可以去。我觉得这好太好了，好的不可相信。我说太好，但是呢我不相信， 这个好像我觉得好像是太的这个太玄了，有点好像不可相信的样子。他说那你可以读书啊，读圣经啊，你看是真的假的。我说好。他说本来他说给我讲，每周来给我讲圣经。我说你别给我讲了，你讲的话我听不进去，我自己读书好了，把书给我。我给我一这么厚一本书哈，圣经，一本圣经是新加坡出版的，简体字还不错。还有这个一些小册子，我昨天还拿着翻哈，我保持了，我现在还放到书架上，一些小册子哈，我保存了20多年哈，90到现在是22年，还留在我的书架上。我昨天还看这些小册子，本来想今天拿来忘掉了哈。有一个叫什么叫这个新约辅读，讲新约的话每卷经文的一些这个解释。有个叫圣灵的工作，有个鸽子飞的圣灵的工作，我说当时我就接触圣灵了，这9年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了哈。有中国教会历史，我也看了中国教会历史，然后还有这个圣经词汇，还有有效读经祷告方式，这么厚一沓子书哈。当时的话我就用这些书，我说好了，我自己读书好了，就说我觉得这很好，听得很好，但是呢我要证实这是错的，这是不真实的，我就不需要再为了烦恼了。我想到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要的话我很亏啊，但是真的假的我也搞不清楚，算了，我已经是穷我这个10年的这个理性思维的经验。我当时在学物理，我大概是大学5年嘛，然后研究生也读了5年10年，对，是真有10年。我说我要用我的科学证明圣经是错的，然后呢我就不要烦恼了，人生就进入死亡算了，不要去想信永生的，这是虚无缥缈的嘛，不要进入永生了。当时的话我是2年，我来读书读了2年，2年之内我就一直在读哈，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不过瘾再读一遍啊，可能读3-4遍都有的书读3-4遍哈，圣经。2年之后我心服口服了，我说圣经是神写的，神是真实的，永生是这样，如果圣经是神写的话，神是存在的话，他的应许的话就不能忽视了。我说好，这个我现在信服了，圣经是真实的，我要信耶稣。怎么信呢？我不是怎么信，我当时也不去教会，也没这个这样的聚会，也不知道牧师是谁，不是怎么信，读圣经吗？圣经说怎么信呢？你要受洗就信了。我说好，受洗。那当时也讲过哈，怎么受洗呢？那水嘛，啊，在浴室里面自己受洗了，这听起来很可笑哈，就受洗了。当时我真的很顺服哦，神啊，你是真的，我就听你的话，受洗我就受洗。那其实可能当时听起来就很可笑，因为当时我自己不懂这个是其实真理还不懂。受洗之后的话，我就觉得哇，我很不一样了，我变成了一个圣人了，我是圣徒啊，是这个我自己在公司里面啊，学校里面给自己做个十字架，很漂亮的，我做了3个十字架。磨得很漂亮啊，都抛光的，都可以当镜子用的，抛得很亮的。然后呢，一个黄铜的放在这边哈，很漂亮，免得挂在这边，被人偷走了，就太好像黄金的一样哈，很大个哈。但是每天是那个，很可笑，很好玩就是了哈，但是很特别。每天呢就这个我是徐教会，你说那个圣经说要聚会，我说好，怎么聚会呢？去教会吧，教会答应我，瑞典当时讲瑞典教会嘛，他那个国家教会，去教会，哇，怎么也去不了？每天早上周日要去教会嘛，10点钟去教会，总是起晚了10分钟，有什么事情5分钟，总之3个月去不了教会，好像是有一种拦阻。后来终于去了，穿着西装就这样子啊，西装领带，然后抱着圣经是红色的，然后抱着就去教会了，很高兴去了。一去呢，听不懂瑞典语。上面祷告唱歌全瑞典语，一句听不懂，但是感觉气氛很好，很安静，很安静哈，就去了，就每周去，去了半年，只有没耳朵，眼睛有眼睛看得见，耳朵听不懂啊，去了半年啊，去那个去聚会，然后呢，变得自己哈，就是很自意，说我是基督徒和别人都不一样，就是我这话，我这不屑的是看那个漂亮的那个女孩子哈。当时我们在船上去，有次我们去那个去船上去德国去玩，我们是全体这个研究生留学生嘛，去那个去瑞典德国坐船，一晚上的话是那是狂欢的晚上，大家那边有还在表演，这个一些模特很高很漂亮的模特在表演，然后是这个后来还跳舞。当时我说的，哎呀，我不需要和这人这个在一块儿，然后就躲得远远的。然后后来我们那些同伴的话说，哎呀，我们这跳完了，我们照个相好不好？模特很漂亮，让他照相吧，他很有照相。我就跑一边去，我说我不照，没说了，我说不照。有人说 你很奇怪啊，和别人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啊？他说他们都很漂亮啊，很和蔼，为什么你不照相呢？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照相。反正就是很了不起的样子啊。说当时九个月的话我不认识神，九个月哈，当时觉得很好得到了，但是这是什么搞不清楚。到九月之后才去加入个查经班，是讲英文的查经班。然后一年之后才进入一个华人教会，是讲中文的，才开始认识神的这个真理。说他就真的好的无比，当时觉得哈。但是我当时信得很糊涂，信什么不知道。后来到了这个大概一年之后，也就是94年的元旦的时候，我才觉知信主啊。我信主是我觉得信了之后，其实还一年之后才觉知的。觉知之后发现什么？平安到我心里来。之前的话心里还是就是很自意嘛，就是心里还是很乱。但是经过觉知之后的话，祷告说我是承认我是罪人，我要信耶稣，然后是请耶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我平安来到我心里面，很清楚。那是三月份，对不起，不是元旦，三月份啊，94年三月份的时候。然后祷告完之后，平安到我心里来，我不再担心说是以后会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心里的话就很平安，就是第一次进入到神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后来经历到神的这改变，是在又过半年之后经历神的改变啊，就听祷告听着，哇，这听到心里去了，心被说感，然后心很感动，听教会祷告哈，以前的话好像是就好像没感觉，后来听祷告之后就很感触我的心。第二天发现我生命不一样了，我改变了。我以前在禅经班分享过，改变了，生命不一样了，经历了神的改变。我经历了圣灵的能力，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经历圣灵的能力哈。当时已经那是95年经历到圣灵能力哈。现在我们讲圣灵能力的话是其实我的话是好像比较感觉比较迟钝的哈，别人的话都有感觉，我好像没感觉。但其实的话我当时已经感觉到了，在95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查经班，这个当时有牧师是瑞典人，有这个我们弟兄是华人弟兄哈。这个弟兄呢，有个弟兄他是什么，他是后背很痛很痛。牧师说我们祷告，今天我们祷告医治。祷告说好，谁祷告呢？一定是牧师嘛，牧师的话这个有能力，这个有这又会讲话，对不对？有祷告又好听，神又听嘛，对不对？我说一定牧师祷告了。牧师说不是我祷告，英波弟兄你祷告。当时我叫英波哈，不叫詹姆斯哈，现在叫英波了，就当时我这边在美国起的名字。他说英波你祷告。我当时吓傻了，我说刚信主，我祷告英文祷告，我英文又还不是很熟，圣经好像也不熟，觉得圣经又不熟，然后是祷告又不熟练。我祷告，我当时懵掉了，但是想没办法，牧师说祷告祷告吧。我当时的话我当时心里说啊，主啊你帮助我，我没祷告过，我更不是怎么祷告。然后我就一个手扶着弟兄的后背，一个手扶他的手臂哈，然后我就开始闭眼求神帮助了。然后当时我发现什么，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就是说我一讲话的时候，这话是不从这儿出来的，是在高处声音出来的，感觉声音飘起来了，飘起来了哈。我讲得很简单，我说是主啊神啊，求你这个医治这弟兄的这个后背的病痛，医治他。我一祷告的话，我发现是吧，能力就通过两个手臂啊，电流和热流啊，搞不清是什么流，就往那就涌出去啊。那弟兄说哇、哦、你好，这个电流进到身体了啊，他这样讲，他感受到了，我当时感得很清楚，感受到圣灵的能力当时哈。我也知道神的同在啊，当然我这个这是秘密不讲，但是呢我知道什么时候神同在，什么时候神不同在，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同在。所以觉得当时我刚进入，我觉得这个真的神的约真的好的无比哦，而且觉得很容易哦，这个我只要这个信耶稣就得永生了，这个罪过全免了，然后心里平安了，圣灵同在了，我生命过得好光彩啊、哦！我觉得好像是真是太轻松了，我这个一生就这样过下去了，这种想法。但事实可能是不一样的哈，以后再讲为什么事实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我们神的这个约的话是这样的好，是我们可以只能凭着感恩来接受的，欢喜接受，像我当时所经历的一样。但是呢，这只是开始，不是事情的结束哈。你看这么讲的就说什么，他说这个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么有个条件，是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有条件的这个约哈。 也就是双方约是双方的，约需要守约，有人会背约，有人会守约。守约的话就什么，就履行这个责任，背约的话就什么，带来后果，会带来后果。这么讲，神是信实的，他会守约，他会履行约定。那人怎么样，约双方嘛，人和人，人和神的双方的这个约定嘛。人的话常常他是软弱的，我们做不到，好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常常会背约。但是后面怎么样，神说他是守约施慈爱，也就是说他守约，他绝对不这个背约。同时呢，当人背约的时候，他施慈爱给我们，他给我们再第二次机会，不像有的人就说一次机会没有了，你背约的话就受惩罚，地狱的去见吧，没有了，没有的机会了。神不是这样子，神说好，你是不能守约的话，神给我们机会，施慈爱，他给我们机会，重新再开始。所以神的计划不会因我们的背约而改变，虽然可能路走的比较弯曲曲折，但是呢，神的计划是不改变的，神的计划一定要成就的，神的话不会落空，但是我们要经受那个承受这个后果，可能我们经历生命的一些挫折，生命的亏损，但是呢，神的这个计划是不改变的，约是两面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这个圣经的例子哈。我们圣经叫什么？圣经叫圣经，又叫两本书哈，对不起，66本书哈，有两部分，两部分名字叫什么名字？旧约和新约嘛，全是约哈，旧的约和新的约，全是约哈。圣经的本从头到尾都是约，讲到约哈，旧约和新约是神和人的约哈。旧约是谁的约呢？神和以色列人的约，有关还是有关万民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是有关万民啊。新约的话是给万民的约哈，新约就有的不一样，但是呢都是有关万民和给万民的约。好，现在看的就是说几个这个，我们大概从头看一下，就是几个这个约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哈。一个是亚当之约，是讲什么？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管理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和地上的各样活物，要管理看守这个伊甸园，这是神给我们的给他的这个约。但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要不能吃那个树的果子，要遵守神的诫命哈。就讲的其实约到有这个有义务在里面，这是这个神跟亚当之约。结果神有没有守到？守住了。人没守住？人没有，很可惜哈，没守住。但是不是人就不就就不人是不是他因着亚当的话没有守住神的约而进入，使人的陷入最终死亡，进入人间罪恶来的世间。然后的话人他是生活的就很辛苦，然后开始有这个凶杀进来，有战争进来。但神的这个计划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最后是靠什么来成就他的约呢？是靠幕后的亚当是谁？耶稣基督来成就。亚当没有做成的，耶稣来我们做成。这个约的话是人被约，那神还是用他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约啊，是用耶稣来帮人来实现哈。讲亚当之约。后面一个是什么？挪亚之约，是讲什么？挪亚是当时这个世人都犯罪的时候，然后神看世人都犯了罪，都想都是恶，只有一个人是义人，就是挪亚。神就拣选这一家人8口人进入方舟，然后世人都被洪水灭掉了，洪水灭世，只有挪亚一家人这个借方舟存活，8口人。神怎么给他立约？说是你要一样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是一样。但是呢他说万这个活物都要惧怕你，因你而惊恐。你看这就不一样了哈，本来是亚当要管理动物，现在是动物要惊恐，要这个惧怕人，有的关系变掉了。挪亚之约哈，他说你看到天上的彩虹，就是我与你立约的计划。他是说从此之后不再用洪水灭世，这神是这样讲的哈，洪水灭世只有一次，第二次没有了。彩虹就是记号，这是挪亚之约。 是末世用什么？末世用什么来灭掉这个旧的世界？末世的时候，是用火，不是用水，啊，水洪水灭世只有一次，末世神要把这个用火把这整个这个旧世界把它这个灭掉，然后新的世界会出来，啊，灭世用末世用火来这个来来这个除掉这个旧的世界哈，这是这个挪亚之约。亚伯拉罕有没有约？有，神说亚伯拉罕，你要万国要有你的后裔得福，然后是你的这个子孙要上天上的星海面的沙这样多，这亚伯拉罕之约哈，有没有实现？有实现的。其实就是说你看耶稣是他的后裔，对不对？耶稣是万国得福，就是我们这个已经实现了，他的后裔也是很多的。现在我们说以色列人可能只有几千万人，但是呢其实好的人的话都是以色列呢，可能现在是叫遗失的这个以色列民，可能好的民族的话他现在搞不清楚是不是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以色列人，隐藏的以色列人，其实他的子孙确实很多，几千万来可能是上亿的这样的以色列人在这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这是这个亚伯拉罕上因信神就承受神的约定。还有摩西之约，就讲到这个旧约哈。摩西约是什么？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十诫和很多典章律例，让他们遵行，谨守遵行，他们就可以在迦南地可以这个长久，可以蒙福，可以成为列国的祝福，成为圣洁的国民，来彰显神的这个荣耀的一个约定，是个摩西之约，是透过摩西这个给以色列人的，叫摩西之约。他们有没有守住？也没守住哈。他们最后的话是这个民族的话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苦难，是因为他没有守约，没守约，他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反而去这个就敬拜外邦之神。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的话，很多外邦人的话敬拜很多的那个邪恶的那个神明，然后很污秽，很邪荡的一些宗教的这种仪式，他们都参与，最后的话就背离神，以至于他们就被外族掳掠，多次把外族掳掠哈。但是呢，神的约并没改变，神的计划没改变，神是要末世要拯救以色列人再回来。末世哈，今天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神迹哈。以色列人亡国两千年还可以复国，这在世上是唯一一个例子。但圣经预言好的才会这样，圣经这样成就。神并没有抛弃以色列人，他的约并没有废弃掉。神还会要成就，让以色列复国，末世他们要全要得救，这是这个神所应许。有没有大卫之约？有，神说大卫你的后裔要永坐王位，你的后裔要不断坐王位，要做王直到永远，这是那个神所应许大卫的。有没有成就呢？我们感觉好像没成就吧。以色列的王最后一个王叫谁啊？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啊，他是被犹太人的话不是巴比伦人的话掳去啊，掳去巴比伦人就死在那边了，整个犹太王国了之后的话就再没有大卫的后裔做王位了，没有了。但是呢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是谁的后裔呢？大卫的后裔，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约的话是还是成就了，是神应许大卫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再讲以色列人，他们是因屡次被约而遭外族的掳掠，他们怎么样？神，他们呼求神，神给他应许一个救主是谁？弥赛亚来救以色列人，这又是谁来应验呢？又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来那个拯救以色列人。你看，每一个约的话，神的话都定了很好的约哈，让这个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让人的话可以这个万国得福，这个大卫的后裔永坐王位，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人的话都没守住，但神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计划，他是还是靠着靠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的约定。看神的话这样的爱我们哈，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守约，但是神却继续啊守约，他守约来施慈爱。让我们归回，让以色列人归回，让我们归回，啊，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让我们可以归回。 讲到这个约哈，讲到神给人那个很好的约，这个神可以自己可以守约而且施慈爱。那我们自己怎么做呢？当然我们尽量守约，对不对？但是好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看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和神立约。一般神立约是神为主导，人是这个是这个是好像是这个是听从的。有个例子，圣经里面什么是人和神立约？跟神讲条件的有没有？是谁呀？跟神讲条件，雅各哈，以色列的祖先哈，他叫以色列哈。雅各是他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叫什么意思啊？抓。以色列什么意思呢？胜过，对吧？他是很厉害啊，雅各很厉害哈，是强人之一哈。他当时有一次的话，他那个骗取的长子名分，他看到他本来是老二，老大是伊扫，他是雅各是老二，长子是有祝福的，他说我要做长子，他就用一碗汤把那个长子名分骗掉了，骗这个老大不高兴了，怎么你这鬼诈待我啊？吓得就跑掉了，赶快跑到这个舅父那边去躲一躲。他去的时候路上的话，他看到什么？他做个梦，看到神在那个一个梯子，从通天梯啊，神在上面给他讲话，说是我是耶和华，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是说我将你躺卧之地赐给你的后裔，他这样讲啊，给这雅各说，他说你的后裔要必像地上的山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西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其实有点像重复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哈，给雅各。雅各说：“哎，奇怪，我都不知道神在这边呢，神居然给我讲话。这是神的殿呢，他就立个柱子，然后浇上油。他说，他跟神说许愿，他说神呐、啊，他说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也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是我平平安安回到父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讲条件了，他说神啊，可以，你先等一下，你让我有衣服穿好不好，有饭吃啊，这个平安回父家，我就尊你为神，可不可以？他讲条件很厉害啊，这雅各的话确实讲条件。神当然没说不行，没说好，你这个你边去吧，你还讲什么条件给我，你这给你已经是给你看人不错的，对不对？你还讲条件。神接受他的条件嘛，接受，好，可以。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平平安安回家去，然后就做尊为神，可以，你去吧。就神真照做了。他去舅父家去了多少年？14年。他后来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果然，去的时候单身一人，出来有两个妻子，今天不允许了哈，两个妻子，两个使女，也是妻子啊，其实啊，11个儿子，哇，今天我们谁能11个儿子？我只有一个，已经是这个觉得很难带了。我两个最好，其实11个儿子，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出来的时候牛羊成群啊，仆人可能是上百上千的啊，很多的财产出来，神果然让他什么有衣服穿，不但有衣服穿的，还一大家一家人都有衣服穿啊，有饭吃，还平安回父家。他当时就在平安的回去的路上。结果呢，他回来的时候待在一个河边亚伯渡口，他打发他们全过去哈、啊，儿子过去，女儿过去，然后是妻子和那个牛群羊群全过去。结果呢，就他一个人在那边，晚上有人给他摔跤，是谁啊？神给他摔跤了。为什么摔我不知道啊，可能是他跟神讲条件了，开始啊摔跤。结果呢，那个神赢不了他，也就是他胜过那个神了、啊、摔他比神还厉害摔跤。然后的话，那个人一看胜，那个神一看胜不过他，就摸他一下大腿窝一下哈，他腿就瘸了哈，就那个就残废掉了，但可能还可以走路了，不是残废掉了，瘸了。天快亮了，那人说：“容我去吧。”神说话：“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好厉害哈！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去。讲条件，最后还讲条件，我说瘸了给你打到底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性格哈。那人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名叫雅各。雅各说我叫雅各。男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啊，说你这个你 抓的话，不是抓了，你胜过这个，这神都胜过了。和人打的话，胜过拉班嘛。这个14年的话，全才能带全带出来，一打办出来了哈。然后和神叫了一个得胜，说你叫以色列，你不要再叫雅各了，哇！他从抓到胜的过程哈，是这个雅各是争取来的，我要和神讲条件，啊，给我祝福，不祝福就不让你走啊，这样的这个性格，我想这性格我们需要学习啊。神啊，你要给我祝福，你要给我能力，你要给我能力胜过软弱，对吧？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软弱哈。要有这个雅各的精神，和神讲条件啊，向神求。但结果呢，虽然雅各是一个人看到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这个人的话又抓又自私，好像是这个又耍诡计哈，耍些诡计哈，是什么是这个是羊的话让他是怎么交配变成了他的啊，反正是这个他有什么这个啊，这以为可以根本不知道哈，他这个好像是变得就是说是很有诡计。但结果呢，神的计划并不因此而改变，甚至还透过他来把这个应许传递下来，传到以色列上，是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从他名字开始的，12个儿子变成12个支派，就以色列的开始从雅各开始的。所以神的计划并没有这个被那个被这个被耽搁，而且还这个记得雅各能够传承下来，最后雅各人变掉了，对吧？最后的时候他去了埃及，他变得很谦虚哦，他说我的年岁又老又少又苦，列祖他活很久，我的话又我真的很又少又苦啊。他什么？他就给法老祝福，有没有？给法老祝福哈。最后祝福他的12个儿子，他最后从抓到得胜，最后变成个祝福别人的人。这生命在改变。神呢，虽然我们觉得一个人不可爱，可能我们觉得不合神心意，但神的话，其实通过他的各样的恩典，让他的话慢慢的成为合神的心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成为他的这个合用的器皿，所以人看的话，可能这个人这个好像是与众不同，好像是人看的话觉得这不最好的选择，但神的话选择是不会错的，神的计划是不被拦阻的。今天呢，我们都看将我们自己哈，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是有福气的，因为今天呢，我们有什么？有新约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去杀羊杀牛去献祭了，我们只要信耶稣。耶稣已经给我们献上去了，我们信耶稣可以罪得赦免，不需要功德，不需要付钱，就可以得到这个福气。现在我们有什么？有这个圣经可以读，以前到圣经的话都不全的，圣经可以读神的话语，可以知道怎么遵行什么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怎么遵行。但照样到神的约是有两面的，神的说，神给我们这个约说，我们是要这个信耶稣得永生的约，他会守住的。我们信耶稣，他一定给我们永生，但是我们呢？我们有责任的，什么责任呢？我们要把生命交给耶稣，对吧？这是我们责任哈，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把生命交给耶稣，让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人，这是我们交托出去了，这是我们要履行的责任。也就是说，神的使命给我们，让我们这个让万民得到听到神的福音，同时呢，要活出耶稣的生命出来，基督的生命出来，然后为他而活，不是我们自己而活。这很容易吗？开始觉得很容易啊，其实不容易哈，觉得太容易了，开始觉得还是太容易了。这个都是好事，没坏事。这个让我得祝福，谁不要？谁都要祝福。让我得平安，我要嘛。让我传福音，我后来高兴，开始不高兴，后来高兴的不得了。开始我在想，好事自己留着，坏事别人拿吧，不想给别人讲。后来想开了，不对，我们不能自私呀，把福音传出去，传福音，我很乐意传福音的。后来是很乐意传福音，为耶稣而活。可以啊，耶稣你掌管我的生命吧，我就为你而活好了。我觉得也很容易啊，耶稣来的话不要我费劲了，耶稣来掌管就好了。但后来的话发现不容易啊，容易和大义是不一样的啊，容易不能大义哈、啊、容易是耶稣把我们做出来，不能大义、啊、我们不能就说放松自己，我们就可能就可能就现在就说那个这个一些试炼里面试探里面哈、啊、并不太容易。我们看到就是历史上的话有很多这种例子啊，亚当的话我觉得容易吗？这个有东西可以吃，有工作可以做，有妻子夫妻恩爱，还可以生很多儿女，很好啊，为什么偏偏吃那禁果呢？还偏偏就吃了，我们比他强吗？不一定吧。说我们要警醒啊，看到好的历史的这个借鉴哈、啊、说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哈、啊、我们其实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亚当会吃禁果，是因为什么？魔鬼的诱惑，魔鬼的诱惑， 这个古蛇和这个亚当撒旦的话诱惑这个夏娃去吃那个禁果，亚当的话当时可能在旁边看着也不禁止，最后自己也吃了啊，都是两人都就是受魔鬼的诱惑。以色列人也是受魔鬼的诱惑去拜邪神，拜这个外邦的神，以至于现在最终啊，包括大卫的话也可能是因着他当时这个疏忽，然后日子偏西才起床，然后已经是这个疏忽了才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哈。这个其实的话我们看到魔鬼的话其实在用各样的这个环境条件来诱使人犯罪的，从古时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你今天还魔鬼还是在诱人犯罪哈，我们不要这么觉得魔鬼很容易胜过，不是的。魔鬼的话已经多少岁了，我们才几岁，我们才50岁40岁，对不对？我们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就不过几十年，魔鬼已经活了多少年了，几千年了。他从开始诱惑亚当开始的话，他诱惑多少人呢，他经验真是很丰富啊。我们现在讲经验嘛，对吧？上班的话面试说几年经验，10年哇了不起，20年哇退休了走吧，对吧？5年哇差不多啊，还年轻力壮，对不对？我们还讲经验，魔鬼经验很厉害，5000年经验来诱惑人的经验，诱惑了亚当、夏娃、大卫，多少人被他诱惑，对不对？多少伟人，所罗门曾经是这个智慧超群啊，是世界第一脑袋瓜哈，第一头脑，还是不行啊，最后还是去拜着外邦神，最后是陷到最终，是以色列可以最后的国分也分裂为两个国家哈，以所罗门的这个当时晚年没有守住啊。这么多人的话，这么有智慧的人，这么坚强的人都没守住，我们可以吗？靠自己可不可以啊？不行的，不要想，我们说胜过魔鬼，靠自己，不要想的，不要想，要靠谁呀？这个启示录说，要靠神的道和羔羊的血。神的道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啊，我们用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就像耶稣一样啊，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全是他用神的话来反击魔鬼的试探，来胜过魔鬼的试探。和羔羊的血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能力，他的血羔羊的血的能力哈，要靠耶稣的能力啊，胜过这魔鬼的试探。神的话语，说我们一定要求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啊，羔羊的血能力在我们身上，才能胜过魔鬼。靠自己是没办法。另外的话，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啊，其实我们说的话是圣经说我们要这个持守神所赐给我们的，持守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省察自己，常常省察自己。好的时候我们对罪失去了敏感度，好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和世人同流合污的感觉。好的时候对罪也不敏感，或者说对罪的话是不敏感，或者对罪的话是这个不能胜过。有这种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话有时候就说，或者就是说。这个不知不觉就陷在罪中去了，可能是魔鬼他有各种方式让我们看着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做的话不会出问题的。或有时候我们软弱的话，我们就是不犯罪好像还胜不过罪的时候，当发现我们对罪不敏感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审查自己，我们内心有时候我们面临这样的挣扎，就说哇，现在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现在好像做的事情好像似乎和我的身份不相称，我好的事情我不该做，我反而在做。我们在想的话，到底我还是不是基督徒啊？有人在想，哇，这我有人好像是这种现在这种挣扎里面，说这假设这天堂地狱有一线之隔哈，我们还在天堂里面觉得，我们是不是和地狱很近了？有人说，那我到底我和地狱还多远？我走多远的话，才能从神的救恩里面出去？这是其实牵扯到一个神学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救恩的话得到之后会不会有失去的问题？这的话其实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哈。有人说是可以，有人说没有，有人说就得救的话永远就得救了，天堂都保住了，天堂门票保住了，但是呢去到可能没有奖赏，如果你不好做基督徒的话，可能去的话没有奖赏啊，房子的话可能没房子，住集体宿舍可能有啊，就是这样讲。这个有人的话可能是房子很大，那个穷寡妇的房子，说是很大的房子。有的那个这个穷信徒在地上，这个很忠心的信徒，可能在地上不显眼的，天上可能很大的这个奖赏。可能就是你要是做基督做得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最大不了就是住集体宿舍吧，有个铺位就算了，或者再去建房子吧，你自己还花。这是我们就这样讲，其实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敢肯定说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任意而行，最后的还可以上天堂，我还不敢保证。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祷告啊，求神就是审查我们， 我们要警醒，不能就是 说不能放任自己啊。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不要想那个编的什么地方，说我要专心一致这个专心尽心尽力来跟踪神。没想到我还多远离多远呢？离地狱多远呢？比如说我再做事会不会就下去了？不要想这个选择，我们就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神。有人的话就说算了，我放弃掉了。有人说我做的好辛苦，哦，我这个做基督徒的话好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这个好的罪又胜不过，我算了，我就放弃，我要去地狱算了，我去天堂不去了，拜拜天堂不去了，地狱算了。我有这种想法哦。因为是很辛苦一种挣扎，但是不要放弃，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用的哈。其实你看我们看一段的这个圣经是在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在这单章里面哈，就是讲到我们要向神呼求，神是守约施慈爱，我们要向他呼求，求他慈爱在我们的身上哈。我们读一下是那个尼希米九章三十二节哈，他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一味小。这边是那个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是被掳去他们是以色列的话是分成两国，北国和南国。北国被亚述掳去，掳到这个亚述地之后就没有回来。这个犹太国的话，南国被这个掳到巴比伦去，七十年之后回归这个犹太地。他们回归之后的话，在神面前这个立约，这个省察，然后开始这个来反省自己哈。他说：“神啊，我们是像我们的列祖都犯了罪，因着敬拜这个外邦的这个邪神，以至于得罪你，以至于被掳到巴比伦。现在我们要回来之后，我们要什么？要重申，我们要遵循你的律法。”立律典章，他说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我们在从亚述王开始，我们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那神啊，你看我们的苦难吧，他们确实被掳亡国，做亡国奴的时候很多苦难，在那个外邦地哈，很多苦难，他们要呼救神，说神啊，你看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求你不要一味小，我们苦难的话求你拯救我们，他们是在呼求神。我们今天也可以一样，我们呼求神，我们在各样的难处里面，神啊，你看过我的难处，你来帮助我，你来施拯救，来施慈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呼求神，不管是多难艰苦的里面，各样挣扎里面，好的就是挣扎里面，罪的挣扎里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神的恩典和慈爱是就可以伴随着我们。神是这样的一个是应许的，我们不能放弃哈，因为神不放弃我们呢。不管我们走多远，神都不放弃我们，我们人也不要放弃，我们要一定要是这个呼求神，让我们可以能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这个做基督徒是很不容易，刚信主可能觉得是这个开始感觉是不太一样，但是发现的话，这个基督徒的道路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些道路哈。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看到神的这个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对每个人有美好的计划，他愿意我们的计划，他的计划能够呈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和神的话要一同来，这个神来守约，我们也这个顺从神的这个带领，来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哈。我们最后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哈，读最后一段圣经哈，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到八节哈，讲到保罗，他怎样行完他的人生的道路，他是这个受神的托付成外邦的使徒，他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他为了福音受苦受捆锁，然后坐监牢，在罗马坐监牢，在犹太地坐监牢，受审判，甚至受逼迫，但是呢，他晚年他讲了两句话。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读一下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属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那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愿我们以这段圣经为共勉励，阿们。 OK， 感谢主。